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礼拜跟各位圆满了，大概报告葵基法师在书要里面的在述记里面的序。在序里面呢，其实他讲了三个很重要的重点，一个是讲三教判啊。那么三教判呢，其实并不像天台跟华严的判教，它其实并不是在判教，而是在说，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呢，佛为了什么因缘呢、依着这个三识来破众生的执着啊，这是我们上回跟各位报告过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不只是在佛在世是这样子，连佛灭后呢，在印度当时的一些论师呢，种种执着的升起跟破执，他的三识也跟佛在世的三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把这三识呢，当作是我们一切执着升起，依法来破执着的一个次第啊。这是上回跟各位讲过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跟各位报告过的是论体。那么体呢，就是你经过经教或者是论，能不能够得到它的本意？到底我们读了半天经跟论当中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我们不是把词典查懂了，那那个意思我能够翻成白话了，那就明了了。那这个东西就不叫体了，这个东西只是叫相，你只是把相明了了，并不等于得体。所以呢，体在上回跟各位报告过呢，有四重啊，有四重门。今天会大概又会提到它啊，所以知道它的重要性。我往后啊，会在许多地方都会告诉各位从这四重来思维啊，所以这四个论体的四重门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思维正义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经论当中呢了解经论的四谛，它的圣义还是世俗，种种的差别呢，就从论体的这四重门上来思维。那么第三个部分跟各位报告过的是这个成唯识论的名字。那么在讲到名字的时候呢，我们立了两个本论的宗旨啊，本论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的两个宗旨。第一个宗旨呢是唯遮尽有，就是说学了唯识啊，我们要研究成唯识论这本论呢、第一件事情就要能够学习怎么样不被境界左右，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唯遮尽有就是遮除境界实有的那种执着，对你心所一切的烦恼障碍杂染的那些种种作用力。如果你能够了解成唯识论的本意的话呢，你就应该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修行功夫，慢慢的呢让境界对你的影响呢能够转薄了，能够转薄了，杂染就不升起了，杂染不升起的话，烦恼也就比较容易不现行，虽然它的种子偶尔还是会冒出头啊，但是至少它能够不变到行为面上来呢，让你必须要去克服啊，那这个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呢，怎么样不被境界影响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不要因为我们利用论义的方式把境界剥成空，我们就像轻辩论师一般的反推回来说，那既然所见的相是空，那能见的这个事也应该是空啊，因为无所见存这个事干什么呢？所以从这个圣义地来讲的话呢，他们一派的小圣空的论师呢也认为说事也应该是空的，可是成唯识论就想来反驳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说呢，如果事都是空的啊，心呢、怎么观？如果心不能观，那么请问佛怎么证？那你就说啊，佛自性就是佛，那请问自性是有还是没有呢？你落于文字都难免是世俗所说，那么世俗所显的道理呢，你再怎么讲都可能再回到空无两边的执着，所以呢这毕竟不是好的方法。所以轻辩论师他们来依外境无来推内事无这样的一个论点呢，在这个本论当中呢有许多地方来反显他的错误啊，来破当时小圣的种种执着。那么这种执着呢，不只是小圣有，连大圣的经教师也有， 所以我们今天也就会讲到这个缘起的时候呢，会有四门缘起，其中有一门也是讲到大圣金教师他们对于空那部分的执着，所以特别标示了《成唯识论》这本论呢、它的两个重要的意思。第一个，要能够不受境界的影响；第二个，不要把事、把心都说它圣意都是空的了。这样了，这样的话呢，我们修行根本一点门路都没有了。为了让修行有门路，有一个能依跟所依，那么我们怎么样顺这个路下去呢？这个事不能波成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下手处。所以我们一开始呢，今天跟各位报告呢，就是我们论的归境记跟缘起这一篇。那么谈到归境记的时候啊，我们这边在第二页这里啊，这个本书的作者他就引了素记跟书要各有对归境记的第一句啊，第一句跟第二句呢个别有三重跟四重的解释。我们从这个多门的解释呢，就可以大概来思维一件事情。为什么一样是一句话，那个论师是要搞文字游戏弄出这么多门的解释呢，还是有他的什么样特别的意思？这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讨论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呢，先把论本文的归境记跟各位一起念一下啊。稽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我今四比说，利乐诸有情。啊，这四句呢，据魁基法师在书要里面的这个记录啊，他说啊，这一句记啊，其实是安慧论师他的成唯识论的注解本里面呢所引出来的。啊，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今四比说那个我啊，那个在旁边有没有一个注明说我即安慧，有没有？哎，那个就是啊，这个魁基法师在杂糅十大论师的时候呢，为了标明啊，他所引的不是他自己所写的，是确实十大论师的某些人经过他的抉择之后呢，把他引述出来的。所以这边的我啊，他就把它解释成是一安慧。可是既然已经揉成这本成唯识论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把这个我只是单纯解释成成唯识论啊，只把它解释成安慧啊，安慧论师。应该包括十大论师，甚至包括魁基法师自己，因为成唯识论里面呢也有玄奘法师的意思，也有魁基法师的意思。所以呢，如果连他们两位加起来呢，就包括他十大论师在内呢，就有十二个论师啊，就包括在内。所以这边的我啊，应该就包括所有成就这一本论所有相关的这个经教或者是论师啊。所以这边呢，就是这一首记虽然是安慧论师的论里面的，不过呢应该把它解成是一切论师所共有的。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啊，前面两句，稽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现在解释旁边的小字呢，有一个我们不太看得懂的东西哦。它的稽首右边啊，有没有一个什么第七转余生，有没有？然后在满分的前面呢，也有一个第四转唯生啊，那个是印度啊梵文的八种格。就我们中文来讲的话，我们有主格，对不对？我们有主词，我们有受词，我们有动词，顶多用西洋的论法呢，我们还有形容词，还有副词之类的，对吧？那么梵文也有它的文法，它的文法里面呢总有八格。那么今天我就不在这边介绍那八格是什么了，因为今天既然他讲到第七跟第四格，我就只跟各位报告了这两格是什么意思。在文法里面呢，重点呢，不要管第七跟第四，那是顺序的问题而已啊。重点在哪个字啊？在余生的那个余，余是的余啊，请把余啊用荧光笔或者是圈把它圈起来。其实依我们六离合式来讲的话呢，这个余其实就是所依的意思，就是呢 K 修，我们讲 K 修 K 修就是要拜啊，就是要五体投地下去。我既然要拜了啊，我要向谁归敬呢？啊，我依于什么向谁归敬啊？这个依于什么，就是依于唯识性。所以呢，他稽首唯识性，就是依于唯识性，我今稽首的意思啊，就是说我心呢、啊、 起了一个唯识性的观想，我依于唯识的法性，我就入于这个神通大光明藏一切的法性真如当中，跟佛心相应啊，我自信是佛，我礼拜上头也是佛，佛佛相应啊，这个叫做第七转于身，就是我于唯识性稽首一切佛法生三宝。所以呢，那个第七转于身就是所依格的意思，就是稽首，这是个动词，对不对？它动词依于哪里呢？依于唯识性，是这个意思啊、哦。我想因为有这个字啊，避免各位这个不了解呢，给各位简单的解释一下。那什么叫第四转于转唯身呢？也一样的，把唯圈起来。如果用我们的比较常用的字呢，就是所谓，所谓者何呢？是要对谁呢？啊，你干嘛在那边跪拜呢？你跪拜是向谁跪拜呢？你跪拜的对象是谁呢？啊，所以能为是稽首，你做什么事？我做跪拜礼。那跪拜向谁呢？向满分清净者。所以呢，所谓第四转为身，那个为应该念作为四身啊，转为身，你为谁呢？你为谁而稽首呢？是为了满分清净者，这边指的就是佛法僧三宝，我向佛法僧三宝稽首，就是我的受持的意思啊，我的这个跪拜的对象啊，礼佛礼法礼僧一切归敬的对象是谁？就是满分清净者啊。所以在这边呢，特别为什么他这样转呢？因为一个动词它要分别对两句里面的词，第一个呢稽首唯识性，第二个稽首满分清净者。如果照我们现在的白话，用白话翻译的话呢，我依于唯识性稽首于满分清净者，对不对？或者是说我依于唯识性向满分清净者稽首啊，依我们的文法习惯是这样翻译的啊，所以这边指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慢慢也大概了解一下哦。梵文是一个文法结构非常严密的啊，非常严密的，绝对不放过任何一个词态，名相的离跟合，到底为什么要安立这个名相？你一个字可能有很多个意思，可是呢，我摆在一个文句当中，我怎么样利用文句的合成方式的不一样，把它的不同的意思呢能够表达清楚。哦，梵文是一个这样的文，这样的一个文法，所以我们慢慢大概了解。这个呢跟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不一样，中国人就是习惯简约啊，就习惯讲的模模糊糊，懂就好了。可是呢，那个懂啊，怕就是你讲懂，当下听的人也可能懂。可是如果这句话呢再被人家转告两三回以后呢，可能就曲解了啊，因为没有了当时的这个环境呢跟彼此的默契呢，那么如果你造句啊有一点这样的疏忽的话呢，很可能就会有些种种的误解。为了不让文句啊传不了几代呢就完全被误解掉了，所以呢在文句上啊，在梵文尤其当时的翻译翻成汉译啊，这些译师啊的确花了好多的功夫，不止他们梵文的功夫好，他们连汉文的功夫国文的底子呢也要非常的好啊。所以从这里呢简单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第七声跟第四声。如果各位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呢，查佛光啦或者是一些词典查八转身就可以了啊。那个转是一般我们讲转法轮的转加上一个口字边啊，加上一个口字边，就是讲我们人讲的话，所以他特别讲口转，就是说一样是声音一样是文字，可是它格总共有八种，所以称为八转身啊。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哈。好，那我们回头一过头来讲这两句。那么照理说很简单呢、啊、依于唯识性，唯识性就是三性三无性啊，依他起性啊，然后依他起性随染的话呢就变得遍计所知性啊，如果随圣的话呢就变成圆成实性，这很好了解啊，为什么要解释那么多干什么呢？那么满分清净者，那么满就是佛啊，他这边不就讲了吗？分位就是菩萨呀，清净就是僧众，所以这边呢解成佛法僧，这个也很好啊，解释成佛菩萨以及一些修行人 啊，清净是指人啊，人的染心因为修行转成清净了，所以这边就是佛菩萨人，这个是这边随文注解的意思。所以你看啊，加上这个意思又有四个解释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那些论师或者是做注解的人啊，他为什么要搞出这么多的解释？我们看看总有几种解释啊，在述记里面，在述记里面，述记呢基本上我们所知道是玄奘法师在跟魁寂法师揉集这本论的时候呢，亲口跟这个魁寂法师所说的，那么魁寂法师把它写下来的。那玄奘法师他自己的解释就有三个了。第一个，尽法而非人，法就是指教理。诶，很奇怪哦，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稽首唯识性，那这边所讲的法就应该是讲唯识性，对不对？唯识性就没有别的。那么如果第二个呢，他说但尽人而非法，那么所谓的唯识性跟满分清净者指的就是佛菩萨人这三类啊，这三类而不是法。那么以这三类呢的人都共同依于唯识性所修，所以呢重点不在法，而是在人。第三个呢是双尽法跟人，法这边的法你看哈，第一个法是教理，第二个法是唯识性，第三个法呢是真如。你看哈，同样是法，这三个所讲的法位次就不一样，对不对？第一个法是教理，就是我们讲文字教理，世俗世事的教理。第三个法就是真如了。为什么他讲真如？因为他如果双尽法人的话，那么人就摄一切的教理，因为呢人能弘教，所以教理是依人施设出来的，法本没有文字，所以呢法是真如。所以因为有这个相待的关系呢，所以这边法就是真如而不是教理啊。所以第四个，归尽佛宝、法宝跟僧宝，那么唯识性就是法宝，满清净者就是佛宝，分清净者呢就是僧宝。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呢，又解成这个意思，解释成归尽三宝。所以依这个来讲的话呢，也绝对说得通啊，也绝对说得通。这是在书记里面魁寂大师记录玄奘法师的意思。那么玄奘法师又在之后，在他写书要的时候呢，又做了三个解释。我们看看他有哪三个解释。第一个呢，他提出来说，归尽呢是归尽涅槃而不是菩提，于是呢底下这个东西就来显常乐我净涅槃的自性。所以唯识性，那唯识性指的就是涅槃啊，涅槃的法。那么满就是佛果，就是无住涅槃啊，究竟无上涅槃的佛果。那么分是指位啊，分是指位，就是佛果位合起来意思，满分清净者就是佛果位的意思啊，就是到佛果位的涅槃，我向这一个涅槃自性呢归尽，是这个意思。这也是我们一般呢、啊、修止观的人，修止观的人都以涅槃为上手，就是为涅槃当作就近修行的目标。所以依这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以修行正理正果呢来说的。如果约正果来说，那么稽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就要讲成归尽涅槃自性，而不是菩提。那么这边的涅槃呢，它又解释成涅槃总共有四种，就是有余依涅槃、无余依涅槃、无住涅槃跟涅槃自性。所以他就把唯识性呢解释成自性涅槃啊。那么满清净者呢，就包括了有余依涅槃跟无余依涅槃两法。分清净者呢，就指佛果位所住的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就包括这四个。那么我法相先不解释哈，我主要现在解释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解释啊，这是第一门他所说的。那么今天呢，他又有了第二个解释，他说归尽呢是归尽菩提而不是涅槃，所以他把底下的唯识性满分清净者呢又解释成了四字。四字是哪四字？他说唯识性呢就包括了哪两个字呢？就包括了妙观察字啊，跟平等性质。分清净者呢，就包括了佛果位才能够转的啊，大圆净智跟成所作智
啊，
所以他把这两个呢，分别归于四字菩提。这四字菩提，我们等一下把我们以后讲到唯识性所证到的究竟果位的时候呢，就把八识转成四字。所以这边讲的就是四字菩提。所以呢，他把唯识性满分清净者，都可以个别归到四字里面去啊，分别归到五识转成的成所作智，六识转成的妙观察智，以及七识所转成的平等性智，还有八识所转成的大圆净智。啊，这是法相，我也不做解释，各位知道有这四字菩提就好了。那么这四字菩提呢，也是他这边所归净的对象。这是第二门他所说的。第三门他说，我双双归净菩提与涅槃，所以唯识性指的就是涅槃。那么满分清净者指的是菩提，啊，指的是菩提。这样说也通，这样说也通。好，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在这里呢，先不管在书记跟书要里面解释这么多门，每一门里面提到这么多的法相，那个法相究竟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读到一堆自己读不懂的东西的时候，又必须要去思维，可是思维不透。墨学呢，倒是有一个常常做的功课，就是要想一个问题：他无聊吗？啊，回向法师很无聊吗？回向法师是在玩文字游戏吗？啊，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解释不就好了吗？为什么解释这么多干什么呢？哎，为什么？因为我们前面不就讲了吗？论题有几门啊？四门。OK， 好，我们在前面讲到三十说教，三十是哪三种执着啊？对治哪三种执着啊？执着有，执着空，执着中，对不对？好，那么既然我们已经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当中知道说啊，就像今天我们在法堂上有这么多的人，那么我们在座这么多的这个同修当中呢，有些人的这个就比较喜欢空理，只要他文字啊经藏读到空理的部分，他就比较欢喜。有人就比较喜欢像法相这类的文字，有人就比较喜欢如来藏那部分的文字，有人就比较喜欢天台，有人就比较喜欢华严。因为你们彼此的根基不一样，所以当你们用你们的背景知识来读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们当然会以什么东西来解释？你们当然不会以回向法师本来他所写这个论义来解释，对不对？一定是用你自己原本已经懂的，或者自己以为懂的，或者呢比较熟悉的来解释那些不熟悉的东西，对不对？好，那既然我们讲一句话的时候要面对这么多背景知识不一样的人，那么你可以把它讲成只有一种意思吗？纵使你讲你就是只有一个意思，可是听的人他依着不同的解释，依着不同的背景知识，他会不会有不同的领会？会不会有？绝对会有。三十说教的当机众本身就会有。如果你是一个学四重出体的人，你一句话你也可以从四门出体呢得出四种解释，对不对？啊，第一门从归相啊，从敏相见性，怎么从相转成性，这个真如的角度呢去切入也可以啊，从心事能够转的角度去切入也可以啊，从随时的角度去切入也可以啊，从信用别论去讲也可以啊。所以不管你是哪一种人，那么一样的文字在那里，如果没有人跟你解释，或者有人跟你解释，你听的意思也会各自不同。你自己读起来，因为你的根基或者你的修行，你的出体的方法不一样，你自然会有多门。所以在写注解的时候，他为了要流传后世，解各种人的疑惑，所以未必然的呢，他不能够只写成一种意思。如果只写成一种意思的话呢，那么这句话可能就被他讲死掉了。讲死了以后，那个不相应的人就觉得说，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不懂，对不对？于是呢，如果一句话能够合理的把它解释成不同的意思，最起码的就可以契机，对吧？就可以契机，契不同根基的人，契不同方法来读文的人，这是第一个原因，这是我们来思维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那么第一种归净 法而不归敬的人，是对谁而说的？是对那些四肢变聪、根基很好，他在佛法上的造诣也不错啊，他自己以为呢，他已经完全领会了佛的本意。今天呢，偶尔来这法堂来随喜一下，听到这个堂上的人讲的也没有我了解那么好啊。那对那种人，他就要说要归敬人，不是归敬法，对不对？哎，就是对这种人而说的，这是契机的。第二种人呢，是归敬法不归敬人，那就道理了。你今天呢，如果随着老师善知识来听闻，你就听闻了一种解释，你就认为说这句话只有这种解释。可是呢，今天你又到了另外一个法堂，听到另外一个大师讲了不同的话了，于是你就开始毁谤这个第二个善知识了。这个时候就说，他们两位老师所讲的法是一个法呀，你今天应该为了归敬法，不要因为人所持的意识不同就起毁谤的意思啊。所以对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应该跟他讲要归敬法？如果你跟他太强调要归敬人，他就只懂他的亲教和尚啊，他的教授和尚是谁，他就只顺他的，别的法师讲的他一概不受，这个不如理也不如法。那么如果对初机的人、初发心的人，他的菩提心非常增长，所以你要跟他讲啊，人跟法都要归敬，是吧？所以这样的人也应该可以做。那么如果他已经入了门类，已经皈依，已经花四弘誓愿了，我们为了提醒他常常皈依自信三宝，所以跟他讲归敬就是归敬佛法僧三宝。今天呢，你不要以为既然我们都是学佛人，不要以为说哈，我是学天台的，为师我就不来听了，不对。既然我们都同样是归敬三宝，那么虽然这边讲的是为师性，可是它就是佛宝啊。如果你是自信皈依佛的，那你就有机会来随喜的话，你也应该清清静静、欢欢喜喜的听这堂课才对啊。这是皈依三宝的意思。如果我们都是三宝弟子，何必在这些听闻佛法、有听闻正法的机会的时候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谴责干嘛？只要定能够随喜，这个随喜功德在普贤恒愿品里面也讲的那么大呀，为什么你不再借此修修这个随喜功德呢？啊，常随佛学呢，这就是普贤恒愿品里面所讲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归敬三宝就是对了已经皈依三宝的弟子而说的。你看啊，他归敬记一样的这样的一句话，他对了四种不一样的人就说出四种归敬的意思。请问各自都有没有他的道理？有他的道理，因为他要契机啊。所以呢，书记里面所讲的这四重意思，各位可以记下来。墨学推度啊，这是我的猜测啊，我认为可以从啊这个契机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归敬记要把它解释成四门。那么如果从书要的三门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墨学认为啊，也是推想，它是从契理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你说它只是这个唯是论嘛，论只是论义呀，只是讲讲道理呀，让我懂懂名相而已啊。如果你对论的受持是这种态度的话，那么呢，这个魁基法师就认为说，你应该要归敬涅槃，不应该要归敬菩提。因为呢，你太把追求菩提智慧呢，当作是这个太工具性的目标了，太短视了。你以为论不是佛说的，我就可以轻视它？既然这不是佛说的，所以呢，他只是啊，下品的菩提罢了。所以他跟你讲不对，这个呢，唯识性也是涅槃，而且不但是涅槃，还是什么？还是佛果位的涅槃啊，还是佛果位的涅槃，让你升起大大的恭敬心，对这本论所讲的道理，而且他绝对可以依着成为这论所讲的道理，能够修正成什么佛果位的究竟涅槃。让你有起这样的向往心，于是呢，你会安住在论本文上，好好受持。对这样的人来说，这样的道理，既然你喜欢涅槃，那么我就跟你讲说，成为说就是讲涅槃自信，要怎么证？告诉你怎么样修正成佛的，都在这本论当中所说的，是对那些认为论呢、 啊，不是佛说的那些人而说的，也有契机，但是重要也是契理。如果他想听涅槃，我就跟你讲说，成为圣人也讲涅槃。所以既然这样子，我们一开始就归进涅槃性，对不对？这是契理的第一门。第二个，他说归进菩提而非涅槃。如果呢，这个人呐、啊，他就欢喜念佛，其他的经论一概不读了，啊，其他经论一概不读了。他说我只要一向专念，念到四依心、理依心，就是等阿弥陀佛来接应我了。或者呢，有人就喜欢修禅坐，就是说我只要修到四禅，修到灭尽定，那么在灭尽定当中呢，再修四念住，我就成四果阿罗汉了。他对涅槃自信呢非常有把握，他对修涅槃呢也非常的欢喜，可是呢他就不喜欢读经论。他就从他的老师那边呢学到一些禅观的方法呢，就关起门来呢自己开始修炼。那是修成佛修成魔不知道。那么如果他偶尔碰到这本论，他看到说哎呀，原来这边是归进菩提，不是归进涅槃。原来这边有告诉我说，我在止观当中所碰到的那些境界，他竟然可以把我解析得这么清楚，而且呢，把我那个境界的魔转成佛的智慧。哎呀，这样的菩提，这样的无上菩提，我要，我要。所以，对于那些人，他在修禅观碰到一些菩提障碍的时候，他就到处想要去找医生看病。这边就跟你讲说，病方啊，良药在这里。这边呢有菩提良药，你修止观的人呢、啊，应该要来这边呢、啊，好好修学。所以就跟你讲啊，气理气什么？气八识，八识是水染心，魔境界就是因为八识四因啊五蕴魔所转生的一切境界。所以如果你在止观当中那些境界呢没有办法去除，那我跟你讲，怎么样自己修炼一种除魔的方法？那么我们来读读《成为师论》，把成为师的道理搞懂了，那么你自己在这么好的禅观功夫上呢，你自己就可以除魔了，对不对？不用再被魔障碍了啊，不用再被魔障碍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归进菩提而非涅槃。如果对于涅槃修行人已经很增上的人，你再跟他讲涅槃呢，未免呢、啊、火上加油。所以对这样的人，你气理上就应该要跟他讲什么？归进菩提。同样的道理，如果对于初机还没有这个功夫的人而言呢，你就应该跟他讲呀，归进菩提跟涅槃，在这个法上呢，这本论里面都有。所以呢，他就是有点老王卖瓜了。可是这种卖瓜呢，绝对是佛菩萨的大悲愿，让这个众生既然来到我的门前，就不要轻易离开，希望能够受持正法。难得你身为人，难得你能够闻到正法，你怎么能够不在正法上产生增上的意要，能够继续把这个论文受持下去？不但如此，还能够依此旁通到别的经教，这个不是很好吗？所以呢，当我们在听经，当我们在自己自修啊经教的时候呢，就应该要从契机跟契理这两种角度啦，来起归敬心啊，来起归敬心。所以你应该要能够观到自己的心的生灭。如果你现在心比较昏沉啊，你就应该怎么样？利用喜心，利用喜悦心，把它怎么样抬高一下。如果你的心比较掉举散乱，你就应该用止心把它稍微压服一下，不是吗？这就是气理气机啊。那同样的道理，当你读经论的时候，如果你发觉我怎么老是喜欢或者是比较看得懂偏空的言论，那么偏有的言论我怎么看都怎么觉得这个人写得好执着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要产生一种相反的对峙的力量。这个呢，既是契机，也是契理的观心法门。所以老实讲，在读经读论都不是了义而已，他要观自心。那么从你的了义当中呢，寻找法门来对治你的心相啊，你心所起的相，你要从法义当中的了解，因为你能够看到自己心的目前的状况，你就自己应该要怎么样选择法门呢？从你了义的文句当中来对治自己的心，这才是读经读教读论的方法。所以呢，读经教跟修止观一样，我们只是依着文字修止观罢了，只是不是把腿 只压起来，不是面壁。所以呢，读经论，你只要读到一心不乱，功效等于止观，功效等于止观。啊，它虽然不是止观的影像，可是至少也是同分影像。啊，同分影像的意思就是相似、类似，你至少能够类似心意尽性。什么叫心意尽性？心能够安在一个境界上，啊，悟到法性那种功夫，哎呀，功夫啊，已经到了初禅哦，净分定的功夫了。这么高的功夫，我们虽然达不到，可是至少你只要有办法让你的心安耐得住，就在经教上去研读，啊，就像呢，我三四个月前呢，开始读《瑜伽师地论》。那么当时呢，我就读到了，我是从第一卷开始读哈，就读到27卷，我整个人卡在那个地方，因为连续26卷、27卷，我两卷整卷看不懂，整卷看不懂，卡到什么时候呢？卡到这个礼拜一，这个礼拜一呢晚上，我接完个案呢回到家里，洗完澡大概10点半。就坐在那边打坐，因为我上床睡觉前呢总会习惯打坐一下。诶，就在打坐的时候呢，我忽然想通了什么叫做安那波那念，他在27卷里面呢所提到的怎么样去观缘起无常。啊，好高兴哦，马上起来齁，拿起纸拿起笔呢就开始画科判，因为我当时就一路画。画到27卷的科判呢，26卷的时候，26卷后半画不下去了，根本连纹呢、啊，怎么看就像浆糊一样粘在一起，怎么解解不开来，怎么解解不开，足足这种难过，难过了四五个月，难过了四五个月，就在这个礼拜一豁然开通。不过那豁然开通呢，只是让我大概抓到3-4分而已，那我就花了2个半天的时间呢，我就把26卷、27卷的科判给他一口气做完了。一口气做完，你看啊、哦，卡了5个多月啊，卡了4-5个月的东西呢，就在一个晚上。那请问，是不是这个晚上的功夫而已？不是，绝对不是，而是你的那种耐烦。从你开始接触，不怕困难，然后呢，一直不断的思维，然后先把它放下来，然后再碰碰别的东西，再来拿来旁通一下，然后呢，几次想要退转。可是呢，又读到经文说不应该退转，又回去，就这样反反复复，在终于不退转的情况底下呢，才有办法突破3-4分的防线，往前少少进一步，就是这样的功夫而已，啊，所以呢，也因为有这样的功夫呢，大概是妙经长老回国了，蒙他加持的关系，前几天也因为了他的健康呢，送波罗经。哎，波罗经的功夫真的很大哦，大概也跟诵完有关系。哎，马上就有点相应，他把不懂的也就把它哎有一点点几分懂了。我想这几个功夫加在一起，因缘加在一起，哎，就成就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了。所以礼拜一晚上我足足一个晚上没睡觉，就把26卷、27卷的这个草稿先写完，然后呢，今天下午再又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呢，再把它改过，就这样的功夫。你看啊，不敢讲这种叫做废寝忘食啦，不过呢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喜悦、啊、有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这种心情。所以呢这边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当你在读的时候，其实你的障碍或者你的相应，你的法喜或者你的退转，其实都是你的心的相，你不应该在了义的障碍上生太多的执着，你应该在执着的地方呢观到你心的种种面貌，你如果这个面貌真相不去解除的话，请问对你的工作有没有影响？一样，你工作最近心比较散乱，不只是你经读不懂，请问你工作就做得好了吗？肯定也做不好嘛，你心没有办法比较极静下来，你的脾气会不会容易暴躁起来啊？脾气容易暴躁了之后，你的食欲会变好还变坏呢？那么你的一些因缘就会具足还是不具足呢？不是了不了义啊，不是读经文有没有障碍的问题而已啊。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法相姑且都不去解释，就应该要读懂。其实读经读论 就只是关心而已。你应该在读经读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心的各种状态。所以呢，这也就是为什么经论要有这么多的大师，要做注记，要做书要，从契机，从契里面做这么多的注解。所以从第二页这一面，我们不解释法相，只跟各位讲四个字：契机、契理。契机、契理不只是讲经的人他要懂方法，读经读论的人也应该要契自己的机，也要懂得怎么样契自己的理，来选择法门，来选择经本，来选择论本，来选择方法，去对治你的心所起的种种相。如果这些相就在这个当下，在读经读论的时候不去对治掉，那么请问你读经读论干嘛？懂那么多的文句名相又干嘛呢？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思维的。所以既然我们前面讲序魁基法师已经讲得那么恳切了，所以我们就应该用这个角度来讲，从契理契机这两个角度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门的解释，对不对？所以不管从四门出体来讲，不管从三十说教来讲，不管从契机来讲，从契理来讲，因为人有百百样，所以心相也有这么多的样，所以呢讲成这么多的无量义，本就应该。他讲了那么多义，你不要再去问说到底哪个意思才是对的，问你哪个意思能够对治你的病呢？对不对？把病对治了，那什么叫做二空真如你还不悟吗？你还不悟吗？这个就是要你去悟的东西。所以当把自己的障碍对治了了之后呢，什么叫做二空真如啊，就应该要我们来超越了。你的二空真如那个圣义地的东西呢，不要去祈求，要从文具当中，要从录音带，要从来法堂当中听老师讲解当中，要去得到一个方便。这些方便都是世俗地的施舍，圣义地不管是谁都必须自己去悟，不能从听闻而得的。听闻只是熏你的心，你的心自己真的能够去思，真的能够去修，这样来相应，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得到圣义地。圣义地哪有那么好方便写在白纸黑字上让你去找到这本书，哇，这本书好好，他真的讲得很完美，于是呢你的执着就大了，对不对？你就把那本书呢压在心头上了，有那本书压在心头了，其他的书就不屑一顾了。记得我在一开始听妙定长老录音带讲瑜伽师论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注意读完瑜伽师的论，当然了不容易啊，有100卷要把它读完本来就不太容易了，如果你真的有那个本事跟因缘，真的把那100卷的瑜伽师论能够读完了，你一定会起大我慢。他先告诫这些学生，你一定很容易产生大我慢。第一个，为什么产生大我慢？哦，我叫你五本书，对不对？哦，几百卷，当今武林，对不对？当今武林，有谁能够把它通通读完的？而且还能够读到我把科判通通画好的？啊，你不起大我慢，那你还起什么？这当然是大我慢了。所以他在讲往下讲之前呢，一方面劝学生安心下来好好读，一方面呢又劝说万一读完之后呢，记得不要生起大我慢哈，这是他要告诫的。你看他把歹话说在前面了，你看这种大悲心哦，真的很难得哈，你自己应该要知道怎么去观自己的心。所以呢读经读论研经研教都应该从这个心的向上呢去下功夫啊，意等时间到了，熏成熟了，自然该你懂了你就懂了，这么自然的事情，只要你不退转，总有一天等到你，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哦。所以这边呢我们就从这一门来讲，所以我就不去解释什么叫唯识性啊，满分清净者了，那么我们就一一在随文注这个地方来讲了啊。唯识性就是讲三性三无性，那么满就是佛，分位就是菩萨，清净者就是修行人。各位不妨把这个人呢、啊、上面加两个字啊，就是修行人。那么在陈维之论讲了，当然是指的大圣菩萨圣啊，菩萨圣的修行人了啊。所以呢稽首三宝啊，稽首佛菩萨一切的僧修行人，我今我刚才已经各位跟报告过了，指一切的论师啊，以指一切的论师。今天呢在这里呢解释那个彼呢是谁呢？ 因为呢，整本《成为之论》都是来解释世亲菩萨的三十颂，所以这边的比当然是相对世亲菩萨而说的啊。所以那个比是指世亲所做的三十颂啊，我今是比说啊，来解释世亲菩萨所写的三十颂啊。那么他特别讲个说字呢，就是要对谁？对一切当时修声闻独觉的人而说的，为了能够要劝那些声闻独觉，当然也包括要对那些修大圣菩萨圣人而说啊。所以呢，我们讲啊，底下的目的就是利乐诸有情啊，利乐就是说这个法他所发的心，他希望呢让一切的众生有情呢得大利益啊。利是指大利益，那请问什么利益最大啊？在学佛的过程上什么利益最大？成就无上菩提涅槃最大嘛。所以各位不妨在利旁边再注解一下，就是无上菩提涅槃，这个是最大，就是要帮助一切的有情，不只是要脱离三界，而要就近证入无上菩提涅槃的佛果位，这个是最大利益嘛，对不对？可是你要得到这个大利益，必须要有什么？必须要有个增上益要。增上就是蒸蒸日上，那个增上有没有？增上益就是益根的益啊，意识的益。增上益要，你必须在佛法上有一直不断的下功夫的这种益要，就是有那种意识的坏法喜的那种啊习气，会喜欢去听闻佛法、研究经教的这种意要啊，这种快乐，你会觉得说，去听经、去研经研教、去跟同修一起修行这件事情呢，让我有无比的快乐。你要有这种乐心才可以。如果这种乐心你起不来，你怎么有办法等别人把你加持，你就自动成就无上菩提涅槃呢？不可能。所以呢，利要怎么来成就？要来乐成就。所以乐是指希望能够让诸有情呢产生增上益要，就是说如果我的口才也还可以，希望能够让各位啊听了不要厌烦，要起欢喜心。要起欢喜心之后呢，你能够不退转，不退转呢、啊、你能够把你的烦恼断尽了以后，自然就证得什么无上菩提涅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是利要诸有情，我们可以这样来了解啊。那当然呢，诸有情呢在《瑜伽师论》里面讲了有62种，这个各位去查就好了哈，因为这边名相太多，我们不多做解释了。我们往下看，今照此论，位于位哈，那个字应该念作四声，位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生解为未断二重障故，由我法执二障俱生。若证二空，彼障随断，断障未得二圣果故，由断续生烦恼障故，正真解脱由断爱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到这边是一个段落，这整个一个大段呢，据魁奇法师引处是引自于安慧论师，有三个人，他们都以这个宗旨呢来去造三十颂的解释。这个宗旨呢，我们大概可以做底下的这个归类，大概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个，生解，而且要生正解，所以请各位呢把生正解这三个字画起来啊，是安慧论师这一派的人呢，他们在注解的这个角度，第一个他只跟你讲正解，所以就安慧论师来讲呢，他绝对是一地一地说的啊，安慧论师的注解啊比较少去谈到世俗地啊，很少很少，几乎呢都比较从圣义地来去说啊，因为他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呢从解释当中呢能够升起正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断二重障啊，断二重障，哪二重障呢？所知障、烦恼障啊，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哈，旁边就有讲哈。或者是我执、法执，这二障二执呢都包括在二重障当中啊。 其实呢，这不只是恶从帐，如果你把那个帐说它帐生死的话，那那个从啊就应该要把它念成恶重帐。啊，恶从是烦恼是一从，所知帐是一从，我执是一从，法执是一从，这个念作从，对不对？如果你念作重的意思是说，我执法执烦恼障所知障都障碍生死流转，让你在生死流转当中呢不能够得到菩提涅槃，所以呢不得不说它是重，所以呢这个叫做恶从，也可以叫做恶重障。所以呢安慧论是一派的第二个宗旨呢，就是断恶重障或恶从障。第三个各位要画起来是得恶圣果，这二圣果呢就是无上菩提跟无上涅槃两个果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安慧论是比较着重在哪里，比较着重在正果啊，比较着重在正果，所以他只讲圣义谛啊。他认为说你只要了了圣义谛，障碍自己断，障碍呢根本不需要另外再去依止什么样子的善巧方便来对治。所以安慧论师的注解的比甲从信上下手，不从相上下手啊，不从相上下手，他直接讲唯识性，直接归入圣义谛。这是安慧论师跟富瓦论师他在注解三十颂呢，他们在角度上啊教法上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安慧论师到后来啊，他的一些这个注解的东西呢被真谛法师啊发扬光大之后，虽然真谛法师也应该要算作是唯识法相中的，可是呢他在唯识法相当中呢是属于无相唯识，也就是说比较偏如来藏体系的啊，比较偏如来藏体系的，比较讲一心论。所以安慧论师呢就是在唯识法相中当中呢标准的讲一心论的。如果你问说唯识是讲八识还是讲一心呢，我说都有啊。像护法一派的人呢就比较从八识开始去论义，像安慧论师一派的人呢就比较从一心上去论义。那有人就说你们一样都是世亲菩萨所传出来的两派，那为什么你们左手打右手干什么？你们唯识到底是讲一心对还是讲多识是对的，讲八识是对的，这你们应该讲个道理出来啊。于是呢起了后代的人呢对唯识法相中因为派别的分不一样呢会有种种的这一样子的一个误解。所以等一下我们讲到第三门护法论是一派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提到，这是第一门所说的。所以我简单的把文简单的消一下啊就可以了，我们不在法相上多做解释。他说呢今照此论啊有三个目的啊，有三派的目的。第一派的目的所以要念作为啊，为了什么呢？希望于二空有迷谬者，二空指的是哪二空啊？人我空跟法我空啊，人我空跟法我空，这个我们而后都会多做解释啊，所以这边我们就不去解释什么叫二空的意思啊。对于人我空跟法我空有迷谬者，什么叫做迷？迷是指凡夫外道称为迷，谬是指小圣独觉，跟一般大圣修行人只要是偏空或偏有的执着的人就叫谬。所以谬那个字呢其实就是偏的意思，不管你是偏有的执着偏空的执着，甚至呢有淡中法执啊，执着中道啊，执着中道，这个呢都称为谬。就是说你还没有了解完全的意思，你只了解一部分的意思，所以不能讲是你是颠倒，你是懂了一部分了，可是因为你没有全懂，所以我说你大概懂偏了，所以谬不能讲成错误。所以我们后面就会讲到破种种的外道，可是它里面也会破到一些大圣的经教师。所谓破，我们之前也跟各位讲过，破不是要把它打败，说你讲的是错的。其实我们在破论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说你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犯戒。如果呢你硬要把自己说成我才是对的你才是错的，这个呢其实就是犯了自赞毁他。
我们尽量从迷跟谬这两种角度来思维，因为呢，法本质不生不灭，对不对？不增不减，不依不异，本质具足，何来对错是非呢？对错是非是你在你的心上所升起的什么一种对待的看法而已嘛。所以你怎么可以把你心上的看法当作是法本身的是非对错？这个说不通，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应该要从这里可以了解说，我们应该把人家的破执讲成迷跟谬。迷只是你还没有看到实相，所以呢，你会有你这部分的执着。像凡夫外道就是一般，他没有见到实相啊，他没有见到实相，这是迷者。谬者就是说，你懂了一部分的真理了，可是因为没有全懂，所以你偏于一边了。偏于一边，毕竟还是不懂嘛，所以呢，不能讲成你错。你讲的话是对的，可是你解释起来，就在在处处讲出这个这么深的执着。我要破你的执着，并不是要破你所讲的那个法。所以呢，破执而不破法，这个态度是指对谬者而说的。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来重新定义什么叫做破。破并不是讲成别人错你对，这个不叫破。破是为了使迷不见真相的人能够见到真相。所以当他是迷的时候，他所说的话他自己认为绝对是对的嘛。你说他是不对的，那绝对不行的。我举个例子，我以前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把讲这个经验的时候呢，我会把那饭店的名字讲出来啊。还有一次还被人家 K， 我现在就注意了，我不讲那个饭店的名字。以前呢，因为经常要跟客户应酬吃饭呢，就会去出入很多观光级的饭店。那么台北市就有这么两家饭店，我姑且用 A 饭店跟 B 饭店来表示。有一次我带着外国客人呢到 A 饭店去吃饭，那呢我就看到苍蝇，然后就一直在我们那个餐桌上打转。那我又守戒的人啊，只能一直挥，对不对？在那边挥，不希望打扰到客人吃这个正餐。然后呢，我就实在是有点烦，那就把那个 boy 找来。他说：“你们这个环境好像不太干净哈，有那个苍蝇，请你麻烦处理一下。”嚯，那个人马上就纳悟，我们这个五星级的饭店，你看。卫生署的执照还贴在那里，我们是绝对经过检查的，不要污蔑我们的这个商誉。嚯，给我马个臭头去！我就指一个牌子给他看，顾客至上。我说，请你读一下那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好不好？今天呢，纵使我说的是错的，你也不应该把我骂得跟臭头一样。你应该要在骂之前看看那个四个字吧。对不对？其实我没有教训他的意思啦。可是反之，又在另外一个 B 饭店啊 ，B 的表法的意思叫 better， 就是比较好的意思。哎，但那家饭店我也一样去请客人在那边吃饭呢、啊，一样一桌菜上来啊，北北马有蚂蚁啊，在那餐桌上爬。这次不是那个不是苍蝇，是蚂蚁。我也一样用纸张啊，把蚂蚁拨到地上去，然后。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呢，顺便就跟那个店经理，因为那个店经理我很熟，就跟店经理讲说，你们恐怕卫生还要再加强一下，你们那个换那个餐桌的那个巾啊，恐怕没有洗干净，上面大概还有甜甜的东西，所以呢，难免还是会招什么蚂蚁啊，会爬到那个餐巾上面呢、啊。所以呢，你餐巾是有换，我看得出来，可是呢，从我看出来有。蚂蚁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呢，表示你们洗的还不够干净，应该要加强哦。或那个店经理一者可能跟我很熟了，马上跟我鞠躬哈腰说：“哦，我告干不下你。”他说：“你那一桌我知道是哪一个 boy 负责的，我应该会跟他讲一讲。”他马上啊，闻过必改。你看啊，这两种态度多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姑且讲啊，不管你今天同不同意人家所讲的话。你应该基本上要去认同说，至少在对方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他没有什么恶意要骗我，他没有理由要骗我嘛，对不对？所以呢，应该在他的立场或者在他的角度看起来真有那么回事。纵使他说的那件事情即便是杯弓蛇影，好不好，你也应该怎么样， 尊重他所言他所见，你就应该说，那么你所看的东西在哪里嘛？对不对？我们去证证看嘛，去证明一下你所说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属实啊，对不对？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你所看的东西在哪里啊？